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让我们靠着神的恩典，喜怒哀乐携手同行，人生的高山低谷一起成长。欢迎收听空中辅导。
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星期三的空中辅导，我是您的节目主持人黄嘉言。今天是9月25号星期三的节目，嘉言他旁边继续是杨天成老师在这。你好杨老师。
嘉言老师好，非常开心我们能够一起来主持，跟听众来互动。
对，我们已经来到9月25了，就说这个九月份也很快要就是完结了不知道这个杨老师在中秋佳节的时候有没有跟家人好好的去就是赏个月呀，或者是相聚一下呢？
通常都是我们那个大家族啊，一起啊，一起聚餐啊，一起聚会啊，这样我们能够有一个很好的一个结合呀。
是的，通常就是过了这些大的节日以后啊，反而呢，嘉言想到的就是我们会制造了很多的这个这个月饼的这个礼盒的垃圾，就是有很多可能你吃完以后。大家送礼了，就是我们中国人很喜欢送礼嘛，
都是铁盒子
对呀，很多的除了这个盒子呀，或者是有一些纸张啊，或者是有一些就是水果篮，对吧？
对
我不知道现在大家可能送礼就是这五花八门的，在网络上也有很多这些的但是大家呢真的是好好要环保，就是要把这些都整理一下，可能你的生活当中除了要整理这些就是多出来的东西呢，有时候我们心灵上也需要的，有很多这些多出来的东西都需要去整理的。
嗯，
哦、
对，其实人生就跟我们平常的生活呢，其实密切相近的。就是说，我们很多的一些没有用的东西，我们需要处理的东西呢，也需要去调整啊。尤其我们的脑子里啊，很多资讯、很多的东西，我们需要每天的清理啊。
是，你说的很对啊，就是我们每一天特别可能上班呢、啊，我们很多的那些思想都是哇，很乱、很忙。所以为什么我们每一天都需要就是灵修，有神的话语作为我们那一天的一个开始，那么神的话语呢就作为我们每一天的那个基础啊。所以我们礼拜三的空中辅导了，除了会收听大家一些在信仰上的疑难的电话，还会跟大家一起学灵修。今天已经来到了这个我爱灵修这个环节的第四集了，希望大家可好好使用我们这些材料。
对呀、
对一起的灵修这个可以就帮助大家去把你里面很多忙乱的东西啊思绪啊可以就是整理的。那么我们今天呢也继续的收听大家的这个在信仰上的疑难的电话，电话旁边已经有一位姊妹在等候，我们跟她联系。喂你好丁姊妹。
丁姊妹你好。
你好黄老师杨老师。
哎你好姊妹，你今天打电话有什么问题吗？
就想就在信仰上面有个小问题，我想要两位老师帮我分辨一下。
好啊，你讲。
就是现在因为我一直都听你们电台的节目，然后这段时间我也听了你们空中辅导，还有那个就是那个叫拥抱每一天吧，就讲这个一般方面。然后所以我有一点有一个小的困扰，我就想打电话咨询一下你们。就是也是认识一个姊妹，然后叫我和她就这样一起，我们在网上面上课，我反正上了几节课都感觉还好，然后她说现在就是说我学的还好，然后就叫我要升级一下，然后呢要一个家庭住址，所以这个上面我就有一点疑问，就想让两位老师帮我分辨一下。
哦，你上的是什么课程啊？
就网上面就视频，就微信视频，然后一对一、一对二，两个人、三个人一起上课。
哦，你了解那个背景吗？
不知道呀，就是不知道。
哦，这个因为我们面对这个 网络世界啊非常复杂，无论是这个整个的世界，还是说在即使我们的宗教或者是我们的信仰的当中，其实有很多很多的掺杂了很多的东西，我们要小心。在上课之前呢，你一定要知道那个背景，否则的话呢，你就容易被这些世上的东西给吸引。所以呢，我想问一下你，他所讲的课程是什么样的课程？
他课程是就是围绕着圣经，
嗯，
围绕着圣经，所以我就继续听了几节课。
哦，
他也是就是拉着上课的时候就拉着圣经，然后叫我们查考。
你所查的圣经是什么样的？是专题呢，还是经卷呢？
就是圣经。不是什么哪一个什么辅导书什么的，
我知道，就是说是你查的是专题的，比如说一些的主题，还是说经卷的研读呢？
经卷研读。
哦，你觉得跟你所领受的信仰是一致的吗？
我就是感觉还好
啊，
所以我听了就好几节课，
他是给什么样的人去上的课呢？是没有信主的人呢，还是说已经信了的人呢？
信的人。
他是跟你要地址吗？
是的。
哦，所以呢你要小心，你要先了解他的背景。你可以问问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教会，或者是一个团体，或者是个人，你可以问一问他。
就说怎么说嘞？问的时候他说你就讲到时候会跟你说，就讲时间还没有到，到的话自然跟你说。就讲现在我们都是本着圣经，然后一字一句，然后就经意解开，或者是什么那个。所以有个就叫灵后吧，灵后三章六节。然后我在实体聚会，就教会领聚会，也听我们一个牧师说了，就讲那个新天地吧。今天地有个那个谁，他也是就是讲讲的就是这个经义，讲要用这个三章六节，这一个经义叫人死，字句叫人死，经义叫人活的这一节，就是给人洗脑。但是他也用了这一节，但是我感觉就是给我上课的领悟理解啊，就没有像那样的，他不也不说某个人，他就是按圣经上面一字一句给我们解，上课我们有什么问题问，然后他是给我们上的，让我问我理不理解，就是这样的上法，也是大视频，也是我能看到他能看到我，是这样的，我们两个人三个人，有的时候一个人上了几节课。
你有没有跟你的传道人讲过？
没有讲过。
哦，所以我觉得你要小心，因为通常如果是一个正统的一个传统的信仰的话，他应该跟你有一个主动的互动，就是最起码他告诉你他的信仰是什么。如果他没有告诉你他的信仰的话，你要非常小心，因为通常每个教会都有自己的信仰的宣言，就好像我们每次崇拜有读这个使徒信经，那这就是我们所有基督教里面我们共同来宣认的一个信仰。那如果你的教会你跟你的整个普世的信仰是一致的话，那应该告诉你，我信三一的真神，我信耶稣基督是为我们成就救恩的，这个他一定要告诉你的。如果他不告诉你的话，很神秘的话，你要小心。所以你再问，如果他不给你讲的话，那你就不要告诉他地址，不要告诉他你的名字，什么都你这个要小心的。
那杨老师，我问你，我就跟你说一下，他就讲上我们最终就讲我们的信仰，我们是信神的，但是我们要认识神。然后呢，就是我们最终的盼望是哪里？就是说这个，就是、最终的一个盼望。
你可以问一问你具体的最终的盼望是什么？你让他具体跟你讲一下。
他说就进天国。
那天国是什么？
以后灵魂得救。
将来你可以讲将来我们去到哪里，这个你可以一步一步的问他，看他怎么解释。 因为通常很多异端呢都是一开始的时候他可以把自己包装得很好，伪装得很好，你看起来好像没什么问题，可是你真正的进入到他们的里面的时候，他就把他们真正的那个信仰会跟你讲的。现在很多的，比如说摩门教、耶和华见证人这些，包括韩国很多的你说的新天地等等，这些呢它外表上都是很好的跟你一起查经，跟你一起来去研读，但是当你一进入到里面的时候，他就不再跟你去看这个圣经，而是把他们自己的东西，把他们自己的教义跟你来讲了。所以你先要了解他自己的信仰是什么，如果你不认识他的信仰的话，你就不要跟他深入的去探讨，因为很多异端都是用这种方式的，表面上跟你好像跟我的信仰是一样的啊，没有什么问题啊。当你一步一步的跟他具体的查圣经的时候，你就发现他慢慢的就把他露出来了。对，所以就是说你要小心，确定了以后你再跟他进一步的去跟他互动。所以我觉得首先你要在跟你自己的传道人有很多的互动，很多的沟通，然后呢在你的教会我不知道你的教会是不是有系统的一些的查经啊，一些的研读啊，那你可以在自己的教会的当中多去研读查考，因为你觉得信仰是纯正的话就没有问题。另外就是你可以透过良友电台一些的很多的查经的节目，你可以去研读，这个都可以的。所以我就说，首先你要确定那个对方他的信仰是什么，如果你觉得没有问题可以进一步，如果你有问题的话你就要停止，这个你要小心的。
好，对，我就是那个就想，所以我想请两位老师给我分辨一下，就像那杨老师我就问你一下啊，就是说他现在不跟我们说的就是讲最终的盼望是天国嘛，是吧？那我应该怎么跟他来说，怎么问他
你可以让他去带你去查圣经，比如说圣经当中讲到将来的世界，将来的你可以让他给你一些的指导，因为你也需要嘛，这个需要有一些的指导。那他怎么样去通过圣经给你有一个看见，比如说这个帖撒罗尼迦前后书、彼得前后书、启示录，这些都是讲到将来的那个世界，讲到将来我们跟耶稣基督在一起的，你可以通过那个，你可以慢慢的去看他怎么去带领你，让你知道那个将来的世界，或者是说你面对今天的世界如何的去生活，如何的去面对你的工作、家庭等等，你可以都去，可以去问他的。
好。
对呀，对呀。通常来讲，异端把耶稣基督的那个神性把它降低，就是你看到他们所有的异端都是耶稣基督把它降低，他不认为是就是三一的真神。不认为耶稣基督为我们成就永恒的救恩，他们很多的异端就把他当成一个先知或者当成一个人，这样就完全的跟圣经是违背的。然后很多的异端不承认三一真神，那这个都是你要去判断的。所以很多的异端都是把圣经一点点把它抽出来，他不是整本的圣经来看，他把它抽出来让你看的好像是对的，但实际上你在研读的时候就是有问题的。对，也有很多的人就是把自己称为上帝，就是上帝所差派来的先知或者上帝所差来的那个神的使者，很多的异端都是这样的，把耶稣基督的神性降低，把自己的身份抬高，那这个都是明显的是错误的。
这个我就像听课，暂时还没有听说他高举他自己某一个什么的，就所以我说实在好难分辨。也挺想上，然后呢就又纠结又不懂。 我鼓起勇气打这个电话。
我再想问一下，你的教会本身有没有系统的教导啊？
有啊，每天查经啊，
哦、
就讲道呀。
哦。
那就每次不是每天，每天要查读经有。
哦，每一天都有查经是吗？
啊，就不是查经，每天我们都布置我们读经。
哦，读经，你其实你可以这样。就是你读了圣经以后，你多一些的思想，比如说圣经当中哪一些的重点，你可以上网或者是找一些的资料去进一步的去查考，那这个就帮助你去研读圣经的。其实网上的资料，你现在上网方便吗？
上网我不太会弄这些甚至、
哦、
这些。
哦，那你就是说可以找一些的书籍，或者是有一些方法让你去进一步的去查考，不单单是说你读了这个经文，更是你进一步的来去看看里面有什么重点，然后呢你可以去默想，就是说圣经当中你读的一章也好或者是半章也好，当中有什么重点经句，那你可以不断的在你的头脑当中思想，那这个其实就是帮助我们去灵修，这个也是很重要的。
好，谢谢杨老师。
嗯，好啊好啊。
嗯，好的。那姊妹啊，那我们也鼓励，就是说当你继续去参与这一些的外来的查经等等，就好像刚刚老师给你的建议，你自己也要留意细心知道，当你开始觉得有一点就是不对劲的时候哈，那你就需要立刻的就离开那些查经了。我们其实良友电台也有查经节目的，所以你也可以有时间的话你也可以收听的。好，我们也是有系统性的查经，也是有很多很好的老师，就是在一直这样有系统性的带领查经，所以你也可以多听听看。
嗯，对，
啊、
我们的那个真道分解就是专门是查经的节目，
嗯、是的，好不好？
真道分解
是吧？真道分解，
真假的真嘛是吧？
对，
真假的真，
真道分解，
对。
好，
嗯，
好，
嗯，你可以搜寻哈。
我一直听你们这个良友电台的，
对，
这个。嗯，空中辅导师刚刚才接触
啊，
还有一个月不到，大概就两个礼拜这样。
哦，
我一直听的是我一直听的是认识的真好，大概听了两三年了。
哦，你是人家介绍的还是你自己找到的？
是一个姊妹，就是把这个良友电台转发给我听，就第一次听的是认识的真好，然后我一直坚持，我每天都听。
哦，
所以就这一段，这一小段时间偶然，哎，我点到这个。就讲你们这个空中辅导，哦，我就天天都听了。对，
好啊，好啊，那你就对有什么问题就可以跟我们随时来分享的。
对，
好的，
好啊，
谢谢两位老师。
好的，
好，谢谢姊妹，
谢谢您的电话。
好，
心灵的满足，
力量的泉源。
我爱灵修。
弟兄姊妹好，我是天灵，您的灵修伙伴。让我们安静自己的心灵，一起来思想耶稣的受死。耶稣的受死虽然是很多基督徒都非常熟悉的，不过我们还是要继续的去思想耶稣的受死，因为这对我们的信仰是非常的重要。耶稣的受死和我们有什么关系呢？让我们先来看一看圣经马可福音第15章33到41节。请翻开圣经马可福音15章33到41节。从五正到申初，遍地都黑暗了。申初的时候，耶稣大声喊着说，以罗伊，以罗伊，拉玛撒巴各大尼，翻出来就是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旁边站着的人有的听见就说，看哪，他叫以利亚呢。 有一个人跑去把海蓉蘸满了醋绑在苇子上送给他喝，说且等着看以利亚来不来把他取下。耶稣大声喊叫，气就断了。店里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对面站着的百夫长看见耶稣这样喊叫断气，就说这人真是神的儿子。还有些妇女远远的观看，那中有莫大拉的玛利亚，又有小雅各和约西的母亲玛利亚，并有撒罗米，就是耶稣在加利利的时候跟随他服侍他的那些人，还有同耶稣上耶路撒冷的好些妇女在那里观看。神为什么在主耶稣最痛苦的时候离开他呢？是因为人的罪。耶稣在十字架上背负了我们众人的罪，而上帝是神圣的，不得不在这个时候离开带罪的耶稣。有一首诗歌说，主啊，岂是那铁钉钉你在十字架上，不是因你永远爱情，使你肯为我死。是的，圣经清楚地告诉我们，钉死耶稣的不是那几颗铁钉，而是你和我的罪。愿主的爱再一次激励我们离开罪恶，为主而活。耶稣断气那一刻，圣殿里的幔子裂为两半。这幔子原来是将至圣所和人隔开的，只有借着大祭司，人才能进到至圣所里面。至圣所就代表了神的所在。现在耶稣的死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让我们可以直接去神的面前。我们可以随时随地借着祷告进到神的面前，得到他的连续和帮助。这就是耶稣借着死给我们的权利。我们应该怎样珍惜祷告的权利呢？耶稣被挂在十字架上，鞭伤处处，严重的失血和缺水。他不仅在肉身上受尽了煎熬，他的心灵也极为痛苦。我们能够白白地得到救恩，是因为耶稣已经为我们付上一个沉重的代价。今天我们愿意为跟随耶稣而付上什么代价呢？耶稣因为背负我们的罪而被钉在十字架上，也借着他的死，我们可以随时来到神的面前。盼望我们都能够珍惜这一切，让耶稣的死激励我们为主而活。
黄家言老师、杨天成老师为你解答信仰疑难，与你同赴邻里重担。空中辅导热线，
空中辅导继续在这呢，为你主持的是黄家言和杨天成老师。今天是星期三的节目，我们是主要呢想要解答大家在信仰上的疑难的。那刚刚我们听过了这个电话连线以后，我们今天呢这个部分想要去解答一位的听众，他在这个电邮里面就提出一个解经的问题啊。那个杨老师，我们来解答一下呢这位听众的疑问。他是非常的清楚的告诉这个问题是这样的辅导老师你们好，今天呢想问你们一句经文的意思。 就是那个新约的圣经提多书二章十五节，这些事你要讲明，劝诫人，用各等权柄责备人，不可叫人轻看你。可不可以帮忙解释一下，尤其是后面两句啊，就是用各等权柄责备人和不可叫人轻看你啊，谢谢我们，愿神祝福我们。那这两句啊，怎么样来解呢？
啊，我们知道这个保罗写信给两位年轻的一个传道人，一个是提摩太，一个是提多，这都是跟随保罗一起来服侍的教会当中的牧者。那么提摩太呢，我们大家都很熟悉，一直跟随着保罗。那么提多呢，就在这个我们通常查经的时候呢，就很少提到啊。但是提多呢，也是一个愿意来去服侍的这么一个传道人。所以保罗呢，在写信给这个提多的当中呢，给他很多很多的教导。那么特别是在提多书不同的这个章节的当中呢，给他一些的属灵的一些的教导。保罗在第二章里面给这个提多呢一些的教导，具体的怎么样去面对教会，面对人生，面对这个教会当中的不同的群体，怎么样去牧养他们。所以在提多书的第二章呢，就很具体的来去教导。那我们看到提多书二章一到十五节的短短的十多节的经文当中呢，我们看到首先呢是讲到怎么样活出这个信仰，就是你作为一个牧者，怎么样作为一个传道人，在教会当中怎么样活出你的本身应该有的一些的信仰，然后呢怎么样去教导不同的群体。那你看到一章里面第一节就讲到说，总要合乎那纯正的道理。所以你的教导，你的训练，或者是你的传讲的，都要合乎纯正的道理。这个就是非常重要的一节经文。之后呢就告诉他怎么样去符合纯正的一个道理，就比如说劝老年人怎么样去生活，劝老年的妇人怎么样去生活，去劝少年人怎么样去生活，劝仆人怎么样去面对他们的生活。那这个都是具体的来解释你怎么样合乎纯正的道理。那第二节就讲到说，老年人需要教导他们有节制啊，端正啊，自守啊，在信心爱心上怎么样去持守。那么这个就是说，老年人通常你看到很多老年人到了晚年的时候随随便便了，没有去节制了，就按照自己的方式来生活了。那你作为一个基督徒怎么样去保持一个节制自守，在信心爱心上活出你的信仰，那这个就是对老年人。那后面也讲到少年的妇人，这个整个三到五节的怎么样去教导妇人，总体来讲就是爱你的丈夫，怎么样在家里面不说谗言，就是讲一些诽谤的话呀，讲一些的流言蜚语啊，讲东讲西啊，这些东西不要讲。然后呢怎么样做一个有爱心的，然后有贞洁的，料理家务的，待人有恩的这样一个妇人。那么这个就是在家里面要顺服自己的丈夫，活出你自己应该有的信仰的生活。然后六到八节呢就讲到说，你要谨守，要有好的榜样，要端庄，无可指责，这些呢都是应该在少年的人当中你应该有的一个身份。然后后面九到十节讲到做仆人的，你要顺服自己的主人，然后讨主人的喜欢，不和主人顶撞，不私拿东西。那这个都是作为一个仆人应该做的。通常我们在工作的地方我们需要去跟老板同事打交道，那我们怎么样活出我们应该有的信仰，比如说我们对主人我们怎么样去顺服，怎么样忠诚忠实诚实，那这个都是我们应该在工作的地方活出来的。所以保罗在这个 整个的一开始的地方就来教导提多怎么样去面对不同的群体，给他们牧养，给他们训练，给他们一些的辅导，那这个都是在这个当中所讲的。然后后面十一到十五节呢，就是如何的具体来劝勉众人，让他们能够活出一个信仰的一个生活。所以在这个当中呢，就是让他们有一个系统的去教导教训他们，除去不虔敬的能够自守的敬虔公义的度日。那这些呢都是我们在今天的当中，我们做牧者的怎么样去训练帮助教导这些会众。那么同时呢也把真正的信仰能够活出来，比如说在面对今天很多挑战，很多很多困难的当中，怎么样能够持守耶稣基督给我们的救恩荣耀的盼望。这个是作为一个传道人，作为一个教会当中服侍的人，怎么样能够去持守，同时也跟教会的弟兄姊妹一同来去有一个很好的盼望。那么这就是在整个的前面保罗对提多的一些的教导。那后面呢讲到说第十五节，这些事你要讲明劝诫人，用各等权柄责备人，不可叫人轻看你。那这个都是保罗最后的一个总结，就是说前面第一节讲你要讲纯正的道理，好好的去劝勉众人，那最后呢这些事情就是前面所讲的事情你都要讲明劝诫人，用各等的权柄责备人。因为很多人比如说走错了，走偏了，远离真道了，那你怎么样把人带回来，甚至要责备，甚至要去让这些人能够回转。那这些呢都是在教会当中的一个传道人应该怎么样去做的。然后不可叫人轻看你，因为一个年轻的传道人可能这些长者这些老人家可能觉得你这个人太年轻，没有什么经验，那很多的人就会指责你，或者批评你，或者给你很多的判断。那么你作为一个传道人，你要属灵的权柄，只要你按照圣经的真理传讲纯正的道理的话，人应该去听的，人应该去顺服的。所以这个是整个第二章里面保罗在这个当中给年轻的提多一个很好的一个教导。
对，那当刚刚杨老师很非常详细的来讲解这个提多书这个部分，其实虽然它是比较短的一卷的书卷，可是我们可以看到里面呢，其实主要是针对那些在教会里面做传道这个牧者的这些的朋友们，很多的事情需要去学的。
嗯，
我看到里面虽然只有三章的这个章节，可是我们每一个仔细的来看的时候，发现，哇。这个呢也真的是需要神很多的恩典在当中虽然刚刚就说保罗有这样的一个提醒提多需要有这个，我会突然想到一个字其实作为我们传道或者牧者呢，我们需要从神而来的智慧来牧养这个群羊的时候呢，我们必须要有这个恩威并施，应该这样说吧。应该是这样理解
恩威并重
恩威并重。对，因为呢里面他就是讲到这个，特别是刚刚那位的听众，他比较可能他很在意最后那两段的，是不是就说我有权柄我就可以要责备的时候我就要大大去责备呢然后我就会，但是我们当然有时候有一些的羊，他可能真的我们必须要去劝勉他回头，甚至呢有这个权柄来责备，可是我们也需要好好运用这个，我们不能滥用。有时候我们也会很害怕有些牧者就说我可以不要给人小看嘛，那么我就要去我有这个保罗也这样教导的时候，我就去用一个权力去压迫，甚至是去骂一些的弟兄姊妹。那但是这个我们也要小心的，因为呢我们必须要 当我们使用这个属灵权柄的里面，背后其实有很多原则，我们也要遵守。比如是有没有从爱的出发，
嗯，
有没有从爱来做出发点，很多时候就很模糊嘛。有时候是因为我们一时之间啊，真的是被激怒了，可能生气了，那个传道或者他不成熟啊，或者那个牧者他也真的是里面有一些他自己没有处理好的情绪，然后就用了这样的一个，我有这个权柄，我就用讲台或者是私底下或者在众人面前啊，甚至我们以前也有遇上嘛，有一些在那个手机的群组当中，就好多的弟兄姊妹那些群，那个牧者就会责备某一个弟兄姊妹，然后很多其他的弟兄姊妹看到了，但是他没有想到呢，其实那位被责备的那个肢体啊，其实他也感觉很难受嘛。
当然，
对，其实这个呢也有技巧，你怎么样去运用你的属灵的权柄，你要好好的去有智慧。还有要有这个要从爱来出发。
对，其实我们看到耶稣基督本身是一个极有权柄荣耀的上帝，但是他愿意谦卑来到我们的当中，把恩典，把上帝的怜悯带给我们世上的人。所以呢，你看到上帝透过耶稣基督表现的，一方面是公义的，一方面是圣洁的，同时也是怜悯的、慈爱的、温柔的。所以这就是耶稣基督给我们的一个榜样。作为一个传道人，我们一方面要有权柄，这个是你在教会当中牧养的时候，哪怕一个普通的一个领袖，你需要一个权柄，但是你在这个当中同时也需要上帝的恩典。这个恩典如果没有上帝恩典的话，我们就很难去在这个当中去让人信服。信服不是靠我们的权柄，
对，
幸福是靠着上帝的恩典。
对，
恩典临到的时候，让任何的人都能够悔改，都能够去顺从主。所以我觉得这就是保罗给提多的一个很好的提醒。
而且有一点非常重要，就是说保罗其实非常看重呢那一些作为传道和牧者的他本身那个人的见证，还有他自己有没有在主里面有一个好的这个品格。因为我们很多时候说为什么你的弟兄姊妹他会愿意就是会愿意聆听那个牧者的责备呢？就是因为那个牧者他自己都可以活出一个好的见证。如果那个人他本身就有这个他自己做得到，那当然会有这个资格来说出一些去劝勉，还有去可能他所谓的责备就是比较重语气的这样的一个劝告那个弟兄姊妹回头嘛。那所以那个本身那个牧者的那个他的品格他的见证都很重要。如果有一些牧者他自己其身不正，他还用这个来做一个哇我有权柄我可以来指责你，那就这个不得了了，这个就不行。因为这个是保罗他在做这样的教导的前提，也是做牧者传道的本身自己其实对自己的生命要求是更高的。那个对于我们自个儿的那个品格呀、道德呀、我们的各式各样的那个比如在圣经上的知识呀等等，其实比一般没有被呼召的弟兄姊妹，可能我们的呼召，我们带来的，因为我们的呼召，我们对自己的要求其实也更高。所以这个要好好的留意啊，当我们要去责备的时候，我们先责备自己，
对
吗？
那不要说我讲出来，但是你自己又做不到，
对，
那你就没有好的榜样。
没有没有，而且也没有说服力。
对，所以我觉得一个传道人，一个做教会的当中服侍的人，我们应该好，首先我们应该有一个很好的生命，就像保罗给提摩太，他自己本身做到了，
对了，
他自己可以为自己的同胞完全的摆上，自己牺牲都可以，那也自己做了一个很好的一个示范，就是说我怎么样去牧养众人，牧养教会。那当你这样教导提摩太提多的时候，你能够让这两个人都信服，他也愿意这样去做，因为他有好的榜样。所以我觉得同样的，我们在今天我们真是要效法耶稣基督和保罗的榜样。
嗯，的确是的。哇，所以你看一个短短的经文都有这么多的这个讨论呢、啊、当中其实也含有非常丰富的这个内容的。希望呢今天杨老师的解答可以帮助这一位的听众有很好的学习。同时间如果呢你也是在教会里面当这个牧者或是传道的，听到我们今天的这个讲解呢，也可以给你有一些的提醒啊。这样呢我们大家都有所这个成长了。
嗯，另外我觉得一个很重要，就是传道人呢好好的去用纯正的道理、真道来去向每一个信徒、向教会当中的每一个人来去传讲，让每一个人在真道上能够站立得稳。
嗯，的确是很重要。所以为什么我们需要看圣经啊，还要查经，好好了解神的话。那我们希望呢，如果有其他的听众们，你们今天听到了我们这个讲解，你都有一些的想法分享，有一些的疑问，都欢迎你可以呢拨打我们的热线跟我们直接的联系，13229966322呢，在每逢星期一星期三的早上9:30到12:00都会开放热线。如果是想要解答这个信仰疑难呢，特别是在星期一的早上呢，我跟杨老师都会接听大家的电话。另外如果想要详细的就写出来，都可以呢写电邮给我们。电邮地址呢是汉语拼音的辅导 @yangyou.net， 请附上您的电话号，这样我们会更加容易跟大家联系的。或是的短信也可以，短信号码呢是13229966022，大家呢可以善用我们这些的途径跟我们联系了。
患难时刻，你是随时的帮助，祝你赐的平安胜过这世界，一生信靠你，不怕任何风浪，信实的天父，看顾我心灵，是我能够的坚固，你照亮我道路，引导我的脚步，我全部生命都愿顺服，我要永远敬拜你，在我生命生命
永远都是唯一，没有人能够取代你，我亲爱救主。有谁能够叫我与你分离？
慈爱的天父，父神是我们唯一的真阿爸父，他的心充满了慈爱仁德，凡信靠他的人都能经历到这点。不信父神的必得不到帮助，因为不信会破坏了父神与我们之间的爱，并且使他的手不能做工。我们必须先信，然后才能得着。
圣徒并不寻求个人的荣耀，乃是寻求神的荣耀。他只希望成为合神心意的一件器皿，让真理流通的一根管子。活出谦卑，空中辅导。
中辅导来到了我们这个尾声的部分，但是我们还有一点点想要补充一下关于第一通的电话呢。那位姊妹问我们呢，怎么样去辨识这个异端呢？那个杨老师其实也有很多的资料，我们有怎么样的方式可以来去观察看看我们接触的那个是不是真纯的这个信仰呢？
其实呢，我们辨别这个异端的时候，我们要首先要知道我们纯正的信仰，这就是我们信徒包括每一个教会都是应该好好的在真理上能够站立得稳的，就是传道人要传讲纯正的道理。 每一个信徒应该在真理上能够扎根，这样我们才能够分辨啊，否则的话很多人就不知道哪个对哪个错。所以呢，这个首先是我们要知道，然后呢我们在辨别这个异端的上面我们也要清楚，通常有几个特别的地方我们要知道的。通常这些异端呢，首先是把耶稣基督的那个身份神性把它扭曲了。有的人认为他只是一个先知，是一个普通的人，有的人认为他只是一个使者，他不认为耶稣基督就是道成肉身来到我们当中为我们成就救恩的那位上帝本身。那这个就是异端首先他们出现的问题。那第二个呢，就是通常把人就是自己把它抬高，就是那些异端的那些的首先的那些领导或者是那些的发起人，他们把自己呢定为一个神的本身的代言或者是一个使者，这样呢等于是跟耶稣基督甚至超过耶稣基督的那个神性。那么这个你看着很多的是错误的。还有呢就是通常呢就是这些教主呢是成长于基督教背景的，对基督教本身是很了解，但是呢他把这个混淆了添了一些的东西。那么你如果对圣经熟悉的话，你就知道完全是错误的，他好像是讲的是纯正的道理，但是如果你再多去看的时候，你发现跟圣经本身是完全违背的。那他们很多的时候删去一点东西或者加了一些东西，那这些东西我们首先自己要去知道怎么去判断，然后呢我们要有一个方法知道我们怎么去判。比如说现在很多的书籍或者很多的网站都帮助我们去判断这个纯正的信仰跟那个异端邪教，我们要知道怎么去掌握，然后怎么样去分辨。然后呢就是这些异端呢加入一些的本身自己所领受的，就是完全是跟这个信仰是不合的。有些的这些传道人他们把自己就称为一个什么领袖，但是他们的生活或者他们的教义呢出现很多的问题。比如说在这个圣经当中讲到当时的很多的异端，他们在信仰上讲得很好，但是实际上是用各种的手段去拉拢人呢、欺骗人呢，那这些都是我们要去防备的。
还有一点就是通常很多的异端它背后都会鼓励很多的那个奉献。我知道有一些呢就是他们是很在意这个很需要那个弟兄姊妹，他们要用这个来做一个尾声的指标。所以呢很多背后可能在那个金钱的使用上呢也很多的问题的。那这等等呢都很多大家都可以留意需要呢，如果真的有需要的话，大家也可以打电话跟我们联系继续的来问这个关于这方面的问题的。那今天的时间到了，我们空中辅导明天同一时间
再会。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当你觉得寂寞孤单，你的心将要破碎，要记得有人在为你祷告。是否你正处在狂风暴雨之中，
你的船支离破碎疲倦失意，
别失望，此时此刻有人为你祷告，
宁静平安将要进入。